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哎呀，卢文老了，看见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形啊，有自己呢不断的看圣经，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常常念到马太福音24章，跟着呢又跟弟兄姐妹查经，查到这个启示录，心中真的很多的感动，求主怜悯。今天蒙神的恩典，还可以跟各位分享圣经的真理。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就是终局的预兆，这个是主耶稣谈的终局。圣经讲啊，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出了圣殿离开的时间，门徒前来呢，就把那个圣殿的建筑指给耶稣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了吗？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里上来呢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哇，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情形？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撤毁。耶稣的预言就是讲到呢，你们现在看见的圣殿将来会被毁，可怕的一个程度呢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的石头上。主前20年左右，大希律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建筑这个圣殿。耶稣跟门徒现在看见这个圣殿呢，还没有完工，到主后64年才正式的落成。6年以后，哎呀，这个圣殿就被罗马军队夷为平地。耶稣现在讲的预言真的很可怕。我们非常注重圣殿，我们的教会要真的装饰得很好。弟兄姐妹啊，圣殿只是供圣徒敬拜神的地方。你现在在一个教会里头侍奉神，可能没有很漂亮的圣殿，甚至在家里聚会，那但是你看顾的，你勉励的，教训的，是一群信徒，是教会。求主帮助你。耶稣讲的圣殿被毁啊，但是呢，你更要关心你的教会，鼓励他们灵命的复兴。好了，到那个马太福音24章3到9节呢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来呢，门徒的四下来问他了哦，你来临跟那个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？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谈了，在那个马太福音24章4节，因为门徒问时代的终局有什么预兆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，你们要谨慎。那弟兄姐妹，要谨慎，因为将来呢会有人迷惑你们，有假基督、假先知啊，这些是宗教的骗局。那你不要不注意哦，假如你的信仰不坚定呢，你的信心不坚固呢，魔鬼的引诱，哇，恐怕你会 慢慢就失掉你的信心，甚至呢没有呢好好的信主。耶稣讲呢，将来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我们现在看那个俄乌的战争，我们看那个南北韩，哇，真的很多紧张的事情出现，真的我心中也真的有些顾虑，恐怕他们呢谈话的时间一不小心，那么弄出更大的战争，多处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、飓风、水灾、火灾，哇！耶稣谈呢，这个只是灾难的起头，就是表示呢，往后你们可能面对更大的灾难，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施恩，在那个耶稣讲的将来的预兆的时间呢，他还说呢，哎呀，你们可能呢被陷害在万难里头，被万民恨恶，为主的名甚至是被杀害。哇，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圣经啊？你有没有看过哎呀这么可怕的情况啊？你有没有想到呢，这些可怕的情况呢，连你啊也真的在里头。有没有想到将来有人问你，你是不是信耶稣啊？你说我是，那这样子就可能被逼害，甚至殉道。60年前，卢文刚刚信主，那个时间大家都谈最好是主快一点来啊，那个时间我们唱的诗歌都关心终局的来临，都等候主的来临，求主帮助我们灵命尽身。我们教会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灵命尽身。今天我们谈那个终局，这真的好像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，要好好的祷告，预备将来可能非常可怕的情况，求主怜悯。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主必快来。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刚才我谈的耶稣预言圣殿被毁啊，是马太福音24章1-2节。那么跟着呢，我谈耶稣谈终局的预兆，是马太福音24章3-9节。现在呢，我们去谈谈呢，耶稣指示教会的责任，在那个马太福音24章10-14节。在这里呢，耶稣谈到呢，那个时间会有许多人跌倒，也会彼此陷害，彼此憎恨，还有呢，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。为什么这样子啊？那么我们就看见呢，耶稣讲的啊，因为不化的事情增多，哎呀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子呢？其实呢，耶稣呢指示教会的责任。那在这里呢，马太福音24章13节呢，耶稣就谈到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。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呢？面对困境，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倚靠神呢？信心没有进步呢？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，不是蒙恩得救的得救，而是在困难的终局当中我们也得救。那么14节就谈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终局才来到。我们等候耶稣快来，盼望耶稣快一点来。但是假如你不传福音，得救的人数不满足，耶稣不会回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从那个马太福音24章里头再谈谈耶稣对教会的指示。你会说，如文等下谈的呢，不是耶稣直接谈的。那你要注意呢，耶稣告诉我们要不断的仰望神，看圣经，受圣灵的感动，你才知道呢，在这个乱世，在这个终局当中，我们教会应当有什么责任。弟兄姐妹啊，不要忘记耶稣是教会的元首。卢文的学习就是看见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耶稣爱我们到底呢，哎呀，我的心就得到了很多的安慰。头一样，教会要注重布道的责任。你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？他们呢，真的看重使徒的教训，看重祷告，他们彼此相爱。哇，这些见证呢，影响了附近的人，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传福音很容易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你有没有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啊？安提阿的教会呢，忠心祷告，常常想念呢，主要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圣灵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差出头一对的宣教士，就是保罗跟巴拿巴。你有没有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发展呢？保罗在主后50年去到腓立比，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。到主后61年，10年11年中间，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他头一桩事情就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都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。弟兄姐妹，遇见难处， 你的心不要乱，应当学习腓立比的教会，因为他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如文还告诉你啊，到主后61年，保罗写腓立比书勉励腓立比教会的时间，他们继续的帮助保罗，帮助他拆船的事工。腓立比教会真的顶呱呱，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哇，这里呢保罗说，哎呀，他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，很多人信了耶稣了，以及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。那诸位监督就是腓立比的教会，因为传福音已经建立了很多教会，有很多传道同工做了教会的监督，把教会建立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万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末期才来到。教会和信徒最基本的责任是传福音，叫得救的人增添。哎呀，你有没有看见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宗教？卢文后来去再念神学，念那个拆船的道理，我有一位老师叫做贾里荣牧师，他告诉我们，一个教会假如不传福音，他的寿命不会超过30年。真的，你不传福音，30年，信耶稣的人都老了，信耶稣的人可能都安息了，那么我们教会就完了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受圣灵的感动，不断要传福音。第二点，教会的责任是要寻求福音。我们对主仰望，在这个末世当中有假基督假先知，因此呢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。那么启示录中的七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呢，哎呀，神的仆人就责备他们呢，以弗所呢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呢，神的劝勉就要，哎呀，你们要回想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坠落的，要悔改，要变，要重新的仰望主，行起初所行的，那这样子呢叫你们呢重新的在灵命里头得到福星。你不福星不传福音，你的灯台就会被挪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普世教会都需要福星，真的求主怜悯。那我们要注意呢，教会的责任第三点呢，就是灵命的培植。你不要骄傲，如果活到今天80几岁呢，还是感觉到我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亏欠。你想想彼得在那个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间，擅自不认我们的主，耶稣爱他，向他显现，勉励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圣灵降临，彼得一直讲到3000人悔改做主的门徒啊，那这个灵命真的要好好的在职，圣灵感动，圣灵帮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彼得后来又做了长老的长老，保罗 更是有灵命的培植，他是被害教会最严重的。哎呀，他蒙神的怜悯，他自己也承认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是呢，神还是爱他，饶恕了他的罪。那么保罗受圣灵的感动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他也是这样子劝勉我们每一个信徒，罗马书十二章劝勉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保罗最后呢，栽培接班人呢，一个年轻人就是提摩太呢，他告诉提摩太呢，我在神的面前蒙恩，是因为那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。保罗的成功，或者是现在我们继续做主的门徒，继续做传道同工，都要同样的注意，神有丰富的恩典，也要我们增加增添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。那么耶稣讲的见人到底，这是信心的增加。耶稣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努力传福音。卢文感谢神，做了信徒60年有多，我真的感谢神，信主不久决定不要发财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呢你没有希望发财，我就希望你不要整天想钱。如文不想发财，就真的受圣人的感动，好好的委身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侍奉主直到如今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第四点呢，就请各位呢不要忘记祠堂。如文感谢神，真的看见神的恩典，去念书的时间呢也晓得祠堂的宝贵。耶路撒冷的教会、腓立比的教会，他们带领很多人信主。我真的也刚才谈到腓立比的教会呢，他们有众圣徒诸位监督，那他们就建立了很多教会呢。不一定是另外有一间礼拜堂，要好好的把我们聚会的地方好好的装备它，不是，可能是家庭教会，一小群的人在家里聚会祷告敬拜神啊，这样子呢也是神的教会。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告诉我们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普世教会都祠堂。哇，一祠堂，你得救的教会得救的人就增加。卢文在1978年围到自己的母会做堂主任，78年底就开始呢建立头一张间分堂。感谢主，这间分堂，哇，这大家继续努力，到现在我的母会已经有超过20间的教会。那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，感谢主呢，因为我们同意呢要祠堂，就感动了很多人祠堂。因为呢我最早开始回母会呢只有100多人，现在单单在香港呢都有5-6千信徒了，而且呢我们拆出宣教士，就在更多不同的地方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建立教会，那么信徒就更是增多。第五种的挑战就是拆船的挑战。耶稣把大使命留给门徒， 没有犹大呢，因为犹大贪钱，所以已经自吊死亡了。耶稣把这个大使命交给十一个门徒，接着教会叫我们去完成神永恒的计划。这个是俄合本修订版里头呢，在以弗所书是这样子的翻译，教会真的努力晓得主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叫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，真的要做差传的事工。如文为什么学习到差传呢？我信主的时间呢，就看圣经，得到圣灵的感动，也认识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不惧怕劳苦，不惧怕工作的困难。我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做宣教士啊？他们都说，因为是圣灵的感动，神的旨意。卢文在1967年做堂主任，68年就做对外布道。什么对外布道啊？因为当时华人教会连差传这个名词都没有，但是我真的受圣灵的感动，觉得要讲差传，要对外布道。卢文就不断的努力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教会的领袖？你是不是教会的传道人？我告诉你啊，职堂跟差传都不简单，都不容易。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头谈职堂差传，都会有反对的理由。第一，职堂差传减小了我们信徒的人数；第二，减小了我们教会的领袖；第三，减小了我们教会的禁忌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很多人都不敢这样想，求主怜悯，叫我们真的爱主爱教会。因为爱主爱教会，就晓得呢，我们要领更多人归主呢，就应当职堂。你不能够职堂，可以建立家庭的聚会。你要差传，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个局面叫我们谈差传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也告诉你，真的不简单。不要随便的谈差传，你真的谈差传，要好好的支持你教会的信徒，把他们呼召，把他们差遣，把他们送出去。那不是送出去你就不负责任了，因为他们还是要你继续的支持。在中国很多人蒙召去了宣教，结果呢很快就离开了工厂，因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。愿主加添我们的爱心，好好的关心他们，支持他们。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。